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
首先，请收听《越讲越有理》。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是《越讲越有理》。
听众朋友好，你的收听是希望之声越讲越有理，我是主持石头。今天做我们节目是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的。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美中关系现在的情况究竟怎样呢？蓬佩奥和杨洁篪见面了之后呢，因为没有公布具体的谈话细节，所以大家都在猜测着的。当然蓬佩奥近期也都是有些内容流露了出来，但是问题是蓬佩奥和杨洁篪谈完偈之后呢，中共的人大就是要通过所谓的国安法，虽然没有具体通过，都流露了一个草案的版本出来。很多人现在担心中共会在6月底的这几天可能会通过这个中共的香港国安法的这个版本。究竟美国还有没有招数呢？今天看到了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个法案，叫做香港自治法，仲要是快速地全票通过。咁呢个香港自治法呢，是授权美国总统呢直接用金融手段呢打击中港官员同埋同佢哋有联系嘅啲银行或者金融机构。咁呢个面涉及就非常之大啦。咁今日邀请嘅路桥嚟呢，同我哋分析一下近期美中嘅关系同埋香港方面嘅情况呢，究竟有啲咩进展呢？
是的，即是今日就新鲜热辣啦，就是在中午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参议院全体议员，其实其中包括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呢，就是全票的赞成之下呢，就通过这个香港问责法。之前呢他就叫做香港自治法案的，现在英文是 Hong Kong Accountability Act。通过了之后呢，就会去拿去众议院那里再看一看，然后他们可能会有少少的修改，完了之后呢再拿回去参议院再看一看，然后就拿给川普会签。那就他签不签不紧要，如果是这么大比数的人赞成呢，十日之内呢就算川普不签呢都成为法律的了。那这个Hong Kong Accountability Act， 即是香港问责法，他主要呢就是要求政府部门用金融制裁的手段去懲罰參加這個違反香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中港官員，意思就是說可以扣押他們的財產，另外亦都是會是即是懲罰和他們做生意的銀行和機構。這件事就很重要了，這件事就是和當初的香港這個民主及人權法案呢，是比佢加辣得好緊要的一樣嘢嚟嘅。以前都有講到要點樣懲罰中港即係官員啦，但係冇講到咧就係懲罰同佢哋做生意嘅銀行或者金融機構或者係其他嘅企業。咁所以呢個就係相當嘅好猛啦嚇。譬如話韓正啊，佢同匯豐銀行裏邊，匯豐銀行做生意啦嚇。譬如啦，佢有筆錢喺入邊，咁咧就匯豐銀行都會受到懲罰嘅。咁所以呢樣嘢就係我諗對好多官員嚟講，佢哋真係心裏邊會驚。咁啲錢放去邊度好咧？放去邊都俾人哋罰係嘛？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比較有效嘅方法啦。
我見到呢個香港問責法啦嚇，係非常之急咁口頭上通過咗嘅。點解參議院咁急通過呢個法案咧？
在这个时候推出，大家都认为呢估啦，就是30号呢就是中共会通过这个国安法的时候推出。那我觉得都是那个意义都很重大的。那参议院呢他们自己都是这样说，在这个时候他们 是用口头的方式通过，所以他们都是很急的，在这个时候 想通过这样东西。
如果照路桥的讲法，这个法案通过了之后的力度这么大，因为他不单只是香港官员，同呢个国安法有拉楞嘅中港官员咧都有关系嘅话咧，咁呢个程度咧或者系覆盖面咧系相当之大噶啦。正如路桥咁讲，嗰啲官员真系有得震就冇得瞓噶咯。唔单止金融上边控制，其实可能你所有嘅路都被堵死咗噶咯。除非你唔离开中国同埋唔离开香港咯，你啲钱全部喺屋企咯， 我唔知道会唔会亦都惩罚呢啲中资银行啦。如果系嘅话咧，如果你有钱喺中资银行入边，咁呢啲中资银行就唔使向国际做生意噶啦。
咁就中港官员就唔一定就系大陆嘅官员啦，就系、是、中港官员。之前咧就系、是、我哋一直都喺度估，点解好似白宫啊川普度冇乜声气？除咗佢好当初讲过，如果佢通过嘅话咧，就会取消香港政策法，即系所谓嘅税务嘅优惠同埋嗰个高科技嘅转移啊，嗰两样嘢之外咧，就会惩罚一啲官员啦吓，韩正都系因为咁样入咗去啦，夏宝龙啊，阿骆惠宁咁啊会惩罚呢啲官员啦。即系除咗呢一样嘢，我哋就一直都冇听到任何嘅消息，直至今日就有一个新嘅消息。我相信咧就系、是、都系会陆续有嚟嘅，即系仲有距离30号，仲有听日啊星期五一日，佢哋星期六就会开会，就系28、29、30。咁我哋再睇睇仲有啲乜嘢即系真。涉中共嘅，
其实啱先都陆桥提到咗话，川普出咗嚟讲咗一个新闻发布会之后咧，嗰、那个其实讲得清楚啲，就系向中共落战书啊嘛。其实就讲俾中共知冷战正式开始啦。咁但系动作系乜嘢咧？咁啊，当然系佢手下嘅人去做啦。咁而家睇到嘅情况咧，就一直喺度出紧啦。咁我相信接住落嚟咧，仲系会有其他嘅内容出嚟啊。
即係喺呢個之前咧，就美國都好多動作噶啦。呢啲動作咧，或者咧就係同香港啊呢、這個國安法冇乜嘅直接嘅關係，但係其實整個嚟講都係一種綜合嘅一種嘅。有啲人話佢連環拳，有啲人就話佢係綜合嘅綜合拳嚇。最重要嘅目的就係打擊中共，打擊佢，講出佢犯嘅罪，同埋咧係有實際嘅行動去令到佢係冇辦法。即係實行佢霸佔全球啊，或者稱霸世界啊，呢人類命運共同體啊，即係種種佢哋嘅呢個全球策略嘅，呢、這個都係美國呢幾日睇佢所做嘅嘢，一切都係喺度削弱緊中共嘅，所以都係好重要嘅。
究竟美國政府呢一輪咧做咗啲咩動作？你話喺度削弱緊中共嘅全球戰略，又或者係定佢嘅罪㗎啦
美國嘅白宮國家顧問奧布萊恩咧，佢喺亞利桑那州咧就發表演講，佢就表示咧就係、是、川普政府咧係會糾正美國上世紀以嚟即係30年代1930年代以嚟嘅錯誤嘅對華政策啊，並且會聯合盟友咧共同對抗中共啊。佢話咧美國外交政策嘅最大嘅失敗咧係忽視咗中共嘅本質同埋佢嘅意識形態。我覺得呢兩樣咧佢係講中曬嘅。好多人睇唔到，以前睇唔到，而家佢講得出呢兩樣嘢，我覺得就講中曬啦。即係佢嘅本質就係邪惡嘅，佢嘅意識形態就要控制全世界嘅。咁佢呢個奧布萊恩，佢作為國家顧問啊，佢真係講得好到位，我覺得佢咁樣。咁咧，佢亦都講咗咧，中共妄圖用意識形態嚟控制呢個全世界啦。咁佢哋目標係創立所謂嘅人類命運共同體啦，係用意識形態嚟重塑呢個世界啦，嚇，重新改寫全世界嘅秩序啦。咁我覺得佢講得非常之好嘅。
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前咧聽起身就冇乜點，咁啊而家加以分析嘅話咧，聽起身都幾可怕嘅。
咁佢就亦都講到其他嘢啦，譬如話用媒體用抖音啊，呢、這個時候用抖音，抖音出場啦，就推特咧就滲透美國社會啦，盜竊美國個人嘅數據啊，即係呢啲滲透嘅嘢啦，佢亦都講咗少少，但呢啲我覺得比起頭先佢我講嘅兩點嚟講，一個佢嘅本質同埋佢意識形態咧，嗰啲其他都係算係小事。佢講到咧就係、是、譬如美國咧係致力係禁止阻止華為進入美國同埋世界市場嘅。
其实而家睇到咧，美国嘅努力似乎系已经有咗后果啦，好似越嚟越多嘅国家咧开始放弃华为啦。
呢个华为咧，其实嗰个战略意义咧就系好重大。习近平当初就系想利用华为，透过一带一路同埋佢系其他嘅西方民主嘅国家，去推佢嘅意识形态，去推佢嘅人类命运共同体。呢一个系佢人类命运共同体嘅科技嘅最。重要的一個工具，華為嚟講，點解習近平到而家都唔任正非已經係離場？呢、這個孟晚舟亦都係只不過係一個政治符號，一個政治意義，佢實質上個人已經冇乜意義嘅。喺咁嘅情況之下咧，華為仍然唔肯鬆手，就因為呢個本來係佢嘅上方寶劍，係習近平嘅上方寶劍，而家俾人哋咁奪咗，佢係唔甘心嘅。咁咧就華為而家嚟講就比較慘啲啦。當初嚟講就仲有好多人反對美國啦，唔肯跟美國走啦。咁但而家嚟讲咧，根据庞佩奥讲咧，就系捷克、波兰、瑞典、爱沙尼亚、罗马尼亚、丹麦同埋拉脱维亚，而家连希腊都放弃华为。希腊就系 簡直就是中共的是一個死黨嚟㗎，即係差不多希臘被中共買起嘅，連希臘都不要。今天聽到就是連新加坡都不要，情願就要諾基亞同埋愛立信 Ericsson 同埋 Nokia。連新加坡本來亦都係非常親中嘅，都係唔要華為啦。咁所以而家嚟講，你能夠睇得出咧，華為終於係要甘拜下風，佢冇辦法再繼續啦。啊，再加上台積電又搬咗去美國啊，咁華為係經過美國年幾兩年嘅時間，終於將佢打冧。而家嚟講都唔係打冧啊，佢仍然係緊咬住嚟不放，佢仍然緊咬不放。但係你要睇得出，佢唔放係佢嘅事，其他國家開始放佢啦。咁加拿大，我哋之前亦都有講咗咯，三間嘅電信商都唔要華為啦。咁所以呢種情況咧，都係幾成功嘅。我覺得呢個華為誒，終於將佢嘅一帶一路呢個最重要同埋滲透西方最重要嘅工具咧，而家除去咗啦。咁另外一個咧，就是一個宣傳嘅好大嘅工具。咁咧就美國國務院亦都係6月22號咧宣布，將中共嘅四家主要媒體，中央電視台啦、中國新聞社啦、人民日報同埋環球時報咧，係將佢列為呢個外國使團。我以前都解釋過，外國使團意思即係話你唔係媒體，你係為一個政府做嘢嘅。咁所以你嘅所有嘅員工嘅加入同埋員工嘅離去，同埋你租辦公室，你嘅帳目，全部都要經過美國嘅審核。其實即係簡言之就係你係 under 咗美國個監控，係即係完全係喺佢哋嘅雷達裏邊。之前咧已經將新華社、中國環球電視網嗰個 CGTN 啦，然後中國國際廣播電台、中國日報嚇，同埋美國海天發展公司咧，亦都定為係外國使團，所以加加埋埋咧就係9間噶啦。
係啊，其實呢個震攝力都相當之大噶，我亦都相信佢嘅後續咧，可能會對民間嘅所謂嘅私人嘅呢啲咁嘅媒體咧，可能會係下一步進行篩選噶啦。究竟有冇呢個咁嘅可能咧？我哋休息一陣，等阿路橋再同佢分享。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欢迎继续回来越讲越有理。今天做我们节目是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的。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关于美中关系的情况，包括了香港国安法在出来之前美国做了什么动作。现在看到了美国在星期四的时候就非常之快速地通过了一个香港自治法，入边嘅内容讲到咗可以用金融手段直接惩治涉及香港国安法嘅呢一个中港官员嘅，覆盖范围非常之大，影响亦都非常之大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睇到咗美国咧，唔单止系对香港问题啦，其实系对整个中共呢个体系咧，到而家发出咗好明确嘅一个信号嘅。上一节咧亦都讲到咗美国而家咧亦都对中共嘅一啲媒体啦，被指定为外国使团啦，咁啊呢个对中共媒体嘅打击亦都非常之大嘅。但系对嗰啲打住私人媒体嘅旗号，但系一直喺度捧紧中共、漏紧美国嘅嗰啲媒体咧，美国会唔会对佢哋喐手咧？其实呢一个咧，亦都好关键嘅。
我睇到大纪元有一篇文章系非常之好，佢话呢几间咁样嘅媒体咧，讲真啦，喺国外咧冇人睇嘅，边会咁得闲睇人民日报啊？睇埋晒都系凤凰卫视啦。雖然今次鳳凰衛視加州嗰個電台亦都俾佢 ban 咗啦，俾美國 ban 咗啦，但係即係除咗鳳凰之外，就係睇埋曬好多僑報啦，你幾多僑報啊？我點知啦？你走去唐街睇睇啦，係嘛？嗰啲只係一般嘅中國人睇嘅，同埋係絕對影響曬呢啲中國人嘅意識形態嘅。咁啊再加上啲大嘅報紙啦，譬如最近咪有報紙大登咩要贊成，要自己係自己係美國人，仲要贊成呢個國家安全法嘅，係嘛？嗰啲咁樣嘅報紙啦，呢啲報紙只係嗰個係真正影響咗好多嘅海外嘅華人，佢哋嘅諗法，佢哋仍然係因為睇好多嗰啲報紙，所以佢整個嘅想法，佢哋就係共產黨，要佢哋諗乜，佢哋就諗乜嘢。咁除此之外咧，就係微信同抖音啦。啊，呢兩樣嘢就係絕對嘅，係中共控制海外華人嘅重要嘅工具。所有嘅信息，好多海外華人乜都唔睇嘅，佢淨係睇微信嘅咋。啊，佢淨係上抖音嘅。如果真係攞咩報紙，佢就去唐人街攞報紙。咁所以即係呢一啲嘢，我諗美國係一定知。咁就點樣幾時去處理咧？我諗係一步一步啊，先處理咗呢啲幾個官方電台先。 咁跟住咧就亦都有一個咧就係亦都相當大嘅新聞啦，就係美國國防部嘅文件顯示咧，有20间喺美國營運嘅中國公司咧，就係被列喺一個名單裏邊。
係啊，根據美國國防部表示啦，上榜嘅呢20家嘅中國公司啦，都係跟呢個中共軍方有關嘅，所以咧係根據美國國防授權法啦，同埋美國嘅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案嘅。咁啊，呢兩個法案一出嚟嘅話咧，就賦予總統嘅權力咧，喺美國境內懲治呢啲同中國軍方有關嘅呢啲企業嘅。
一入咗呢個名單之後咧，就係呢個所謂嘅限制名單咧，就可以受到美國總統嘅制裁。呢個制裁咧，通常就係喺即係財務方面嘅制裁啊。佢哋名單上嘅人啊，或者佢哋嘅董事啊，佢哋嘅財產可以被凍結嘅。咁呢20个公司咧，美國係覺得佢哋係同中共嘅軍方咧有非常之密切嘅關係。佢哋咧一係咧就係軍方擁有，或者咧就係中國解放軍控制。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佢哋就而家列入呢個黑名單啦，可以咁講啦。咁包括乜嘢咧？包括華為同埋海康威視，呢個就好早期已經係喺名單啦。而家加埋佢哋啊，仲有好大嘅公司啊，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國航空工業集團、中國鐵道建築集團、中國船舶重工集團，即係全部係好 big 嘅 name 嚇，好大嘅企業啊！呢啲全部入曬去，呢個係一個點講啊？係好大嘅招數。講到明咧，即係而家係第一份嘅啫嚇，以後點樣咧係以後至再算。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咧，就係而家美國咧，亦都係不停咁捉直接參與中國計劃嘅美國人。呢啲美國人當然好多係華裔啦，但亦都有係純粹就係美國土生土長，佢係白人或者其他族裔，但是他们不是华裔，他们是美国人。即是哈佛那个教授大家都知道，是吧，那个化学系的系主任，他现在就被人家控他是协助这个中共的千人计划。
其实他不单止协助，直头再自己参与埋佢添。其实再收了武汉大学是不少钱的。
现在美国是就是很针对这些直接参与中国的这些公司啊，为中共服务的一些美国公司。譬如中航工業咧，同通用電器就合作，即係生產咗好多啲飛機啊、客機啊之類嘅。咁呢啲都係會受到美國嘅監控，所以呢個係對美國本土嘅人或者本土嘅企業係個好大好大嘅警告嚇。咁呢度順便講一句，大家都可能知道嘅，就係、是、居然嗰個咧，即係嗰個中國環球電視網咧，記唔記得一個主播同 Fox 嘅主播兩個女主播，大家喺度辯論啊嗰間咁嘅公司咧？他居然請了5个 CNN 的前雇員去為他們服務，所以你即知道即係佢係滲透得幾緊要。一個美國嘅無線電視網的5个主要的人物，居然會係直接嘅參與中國的一個滲透在美國的一個咁樣嘅電視公司裏邊。所以美國而家係清場，可以話係清緊場啊！呢啲都係好重要的。
嗱喺呢度補充一下，啱先阿路橋講緊嘅呢個 CNN 有5个非常之重要嘅記者同埋主播啦，參與咗中共嘅呢一個 CGTN 嘅國際環球網電視網嚇嘅工作嘅，咁亦都被美國嘅媒體稱之為咧中共嘅媒體同埋美國嘅知名媒體 CNN 啦，兩個人係打龍通嘅。點解咁嚴重咧？我講下 CNN 過咗去嗰啲人，大家就知道啦。一個咧叫做小恩卡勒斯，咁佢咧就係之前係擔任國家通訊記者嘅，喺 CNN 咧係做咗20年嘅記者話嚇，一直都擔任美國國務院駐阿富汗嘅外交官嚟嘅，之前就已經係外交官啦。咁而呢個卡勒斯咧，亦都喺 CGTN 咧一直推動呢一個通俄門呢件事咧，喺度貶低現任總統川普嘅，咁啊一直喺度讚揚緊嗰個所謂嘅獨立調查嘅人物在穆勒嘅，而呢個人明知道中共嘅污染非常之大喺國內啦，但係佢都一直喺度宣揚緊中共喺環保方面嘅行動，同埋中共嘅所謂生態紅線嘅嚇。咁呢個非常之奇怪嘅一件事啦。咁另外一個咧，亦都係叫做納杜嘅。咁佢之前咧，亦都喺 CNN 咧做咗10年嘅網絡主播嚟噶。咁佢而家亦都喺 CGTN 華盛頓特區入邊咧，係主持一個節目。咁佢個節目入邊咧，就极力咁掩盖中共死亡人数啦，喺呢个疫情过程之中啦，一直喺度将美国嘅感染人数同埋中共嘅感染人数喺度比较啦。其实中共嘅感染人数根本就系唔准确噶嘛，而喺近期美国 国内抗议的一些讯息入边咧，亦都系做不实嘅报道啦。呢个亦都系佢做出嚟噶。咁啊，仲有一个咧叫做卡莲娜胡伯嘅，而呢个胡伯咧之前系 CNN 同埋路透社嘅商业记者嚟噶。咁啊，对呢一个纽约证券交易所嘅报道咧，系有实时报道嘅呢个经验嘅。咁喺呢个过程之中咧，佢制作咗大量嘅赞誉中共嘅呢一啲影片，反而咧倡导反对呢个川普对华嘅呢个关税嘅。同时咧，亦都唔报道中国嘅一啲留学生啦，因为嚟到美国做间谍，而引致咗美国政府咧而家要削减部分嘅中国学生嘅签证。但系佢唔理呢个事实，咁啊竟然讲话呢一个政策咧系对美国不利嘅。咁啊唔知佢系从边一方面嚟讲啦吓。而再有两名嘅主播同埋记者咧，基本上都系制作唔少奉承中共嘅报道，而去批评现任总统川普嘅，所以将呢个 CGTN 咧定咗系呢一个外国使团咧，系有佢嘅好处嘅，所以所有嘅嘢咧都会公开咯，咁啊所有嘅情况咧都会透明化喺美国呢度咯。
此外咧就系而家爆料大会啦，川普咧就佢喺一两个礼拜之内咧就会有不同嘅人咧大粒嘅吓出嚟讲报告中共所犯嘅，公开佢哋罪行。有蓬佩奥啦，有呢个部长巴尔啦，仲埋呢个联邦 FBI 嘅调查局长呢个 Christopher Wray 啦吓，咁佢哋呢啲人都会出嚟讲嘢。而家暂时咧 FBI 咧 Christopher Wray 咧就出嚟讲咗嘢，我仲未睇到巴尔讲咩嘢吓。
而家路桥咧讲紧嘅就系川普嘅团队啦，分别唔同嘅人啦出嚟喺唔同嘅角度入边啦，讲紧嘅就系中共或者系外国嘅势力咧参与入嚟喺美国入边嘅运作嘅，包括咗呢一次嘅抗议活动入边啦。FBI 嘅克里斯托弗雷咧，佢讲到咗呢一次嘅抗议活动入边啦，而家咧 FBI 系非常之关注外国势力喺呢几个星期入边所起嘅作用啦。而佢讲到一点非常之关键嘅咧，就系讲紧而家已经知道咗嘅喺度进行知识产权盗窃、间谍活动。入侵整个国家同埋大小企业网络，渗透我哋学术研究同埋研究机构嘅呢啲有中共参与嘅或者系有中共影子嘅恶性活动咧，系激增咗1300%。佢讲到佢话正在调查啦，同中共有关嘅间谍案啦，而家已经有2000起啦吓，比起十年之前咧，同中共有关嘅经济间谍活动咧，系增加咗1300%嘅，咁系相当之吓人。咁至于巴尔讲咗啲乜嘢咧，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啦，我哋再补充司法部长巴尔讲咗啲乜嘢，唔好再马上翻嚟。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欢迎继续翻嚟，越讲越有理。今日在我哋节目啦，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啱先啊，路桥讲到咗近期川普嘅团队吓，咁啊唔同嘅人咧喺唔同嘅角度出嚟啦，力数中共嘅罪状。咁啊，啱先讲咗呢一个 FBI 嘅局长出嚟讲紧喺十年之间咧，中共嘅间谍案吓系经济间谍啫，系上升咗1300%嘅，系相当之吓人嘅。咁究竟司法部长讲咗啲咩咧？司法部长巴尔咧，其实讲得非常之简单，佢讲紧嘅就系话十年之间咧，中共嘅盗窃同埋欺诈咧系极具侵略性嘅计划。佢讲话中共盗窃咗有关未来嘅技术呢个机密咧，系等于偷走咗美国人民嘅未来。咁啊呢个非常之大嘅，虽然系讲得少吓，系非常之大嘅。咁蓬佩奥就唔使讲啦，因为佢系国务卿，应该系讲得最多系佢啦。
蓬佩奥成日都讲嘢，但系似乎冇喺美国讲嘢啊。我冇聽到佢係講啊，咁可能呢一兩日之間佢都會講。咁主要就係其實都係公開佢嘅罪狀，譬如話呢個 Christopher Wray 就講到，即係佢係喺美國嚟講，冇一個國家咧比中國咧喺技術創新、經濟安全同埋民主理念咧，對美國構成更大嘅威脅噶啦。佢話中共咧即係展開一場咧就係轟轟烈烈嘅知識產權盜取啦、經濟間諜啦，佢針對美國嘅商家、學術研究機構就係作全方位嘅侵入，即係無論大小，無論係財富一百強嘅公司到新成立嘅公司，從農作業到科高科技，從航空到醫療，從學術研究到系統性嘅一啲嘅，譬如話啲 IT 嘅嘢嚇，佢通過傳統嘅收集。亦都通過非傳統的收集， 全方位咁样去渗透。呢啲人咧都係會得到好大嘅獎勵嘅。咁呢啲人包括咩？包括商人，包括呢個scientist 啦，啲高級科學家啦，學術人員啦，即係呢啲人無所不用其極，係全方位咁將偷到嘅嘢帶翻去中國。咁就呢啲就係暴露，即係中共佢做緊嘅咩嘢啦嚇。咁所以就係而家慢慢就係一個控告大會嘅。咁大家都可能注意到咧，喺國會咧亦都有一個中共病毒嘅聽證會啊，正喺舉行緊嘅。呢度一嚿啦，咁另外咧就係好多人就注意到啦，即係嗰個貿易嘅問題，因為蓬佩奧同阿楊潔篪喺夏威夷見面嘅時候帶翻嚟嘅唯一嘅正面少少嘅信息，就話中方咧係會按照佢哋所講嘅去購買美國嘅嘢嘅，即係會係中美嘅第一階段嘅貿易協議咧，中方咧會係會照做嘅，但係而家睇起嚟就唔似啦。
点解咁讲啦，路桥？我睇到呢一个富德洛啦，都讲紧话而家嘅第一阶段喺度喐紧。你有啲咩证据讲紧话而家唔似咧？即系话佢冇按照第一阶段嘅呢一个数额去买咧？唔系讲紧啲大豆买咗好多吨嘅咩？
啊，点解会咁讲？第一咧就从数目嚟讲咧，佢而家过咗半年啦，佢净系扣咗佢答应嘅15%嘅啫。啊，仲有85%唔知點算啊！佢完全冇買。另外咧，做咗好多嘢，最近又話要美國啲大豆要一個證明啊，證明佢係冇呢一個病毒㗎。又要嗰個 Tyson 嗰個肉類公司又要佢證明啊，證明佢冇病毒啊，咁至可以去中國啊。咁另外啊，川普又簽咗一個備忘錄，就係講到龍蝦問題啦。本來龍蝦咧講到明咧就應該就係唔收關税嘅，而家嚟講仍然收35%嘅關税啊，之類嚇。咁你知道咧，其實中方並冇即係按照佢自己答應嘅去做。不過仲有半年嘅話，你亦都唔能夠排除。啊！佢最後一分鐘買曬係嘛？你即係美國人就係咁諗啦，你冇辦法實牙實齒。要今日係12月30日，你可以咁講。咁所以喺今日情況之下咧，就其實呢個貿易協議係非常之脆弱噶啦。23日咧，即係應該係星期二啦。美國財長咧就冇腦音咧就講啦，佢話如果我哋唔能夠公平參與同埋競爭咧，咁我哋可能會脫歐噶。咁啊冇腦親出嚟講之前咧，記唔記得川普亦都講過？因為萊特希澤咧，佢就曾經講過，佢就話啊，我覺得而家貿易協議就 OK 嘅，而家即係樣都係 on track 啊，樣都進行當中。但係川普即刻出嚟講就話，美國係絕對嘅保留同中國完全脱歐嘅政策選項，即係川普出嚟講。但係亦都有當中裏邊有好多細節，譬如 Peter Navarro 接受 Fox 訪問嘅時候就話，中美嘅貿易第一階段已經 over 啦，已經完蛋啦，係咪？咁佢講咗呢句話之後咧，咁就股票跌啦。咁川普即刻嚟講就話冇，而家都仍然都係 everything is on track 咁樣，即係特樣都仲係幾好。所以你睇佢即係川普自己嘅人裏面都佢得包括佢自己啦，都一日將脫歐啊、繼續啊，係咪已經玩完啦？內內重重複複咁樣，個人有不同嘅版本，但係從不同嘅版本裏面，你知道唔妥就係咁簡單。所以呢個貿易脫歐其實係非常非常之有可能。
我相信美國在準備緊，因為有些情況可能真的還需要在中共入邊嘅一啲支援啦。譬如有些美國公司在中國大陸生產咗啲醫療嘅最基本嘅藥品製造嘅因素啦嚇，咁需要係喺嗰邊進過嚟嘅。咁所以咧，呢一個脱歐一定是準備好曬咧，美國先會宣佈噶嘛。
再加上而家中方非常之刁難嚇呢啲賣大豆嘅農民，呢個 Tyson 呢個食物賣肉類嘅呢個美國商人，所以我哋睇得到，其實美國對中共一啲信心都冇。不過叫做暫時講都係維持咗呢個講法。你話為咗川普嘅選舉又好啦，為咗唔好個股票跌得咁緊要又好啦，為咗完全冇好消息嘅時候，仲有少少嘅嘢拉楞都好啦，乜都好啦。美國而家仍然係暫時講啦，冇講到話要真係同佢完全喺貿易上都脱曬歐。但係其實你睇得到，中方亦完全冇誠意，中方你又唔使諗佢噶啦。佢完全係玩嘅啫，你知唔知啊？佢而家諗住哦，川普你既然咁中意人哋賣大豆，我就話我哋會遵守啦咁樣嚇。咁所以呢啲所有，我覺得即係一啲都唔樂觀咯，可以咁講。咁所以呢啲嘢其實表面上同呢個香港嘅國安法係冇關係，但其實所有嘢你睇得到，佢慢慢慢慢咁樣，好似啲力量慢慢聚埋。咁我哋唔知道，即係美國佢好多，仲有好多招，我哋睇佢慢慢點樣出翻嚟啦。咁而家講嚟講去又講翻去。 即係呢個香港嘅情況。香港情況咧，我覺得最近亦都比我上次兩日兩三日之前咧，聽咗多咗好多聲音。星期一我嘅節目裏邊，我講到話，我覺得人好似定咗好多，但係呢幾日我又發覺又唔係咁樣，可能即係大家都回過氣嚟，同埋亦都知道真係6月30日好可能會過呢個國安法。既然咁樣，就勇敢面對啦嚇。咁所以我哋會睇到好多人而家又出翻嚟，即係泛民嗰個初選啦，係嘛？即係你會見到應該出嚟嘅都出曬嚟。咁有啲評論員咧，個個都係仍然係即係保持初心咁樣，好多人出嚟。咁而家泛民咧，亦都係呢個民間人權陣線咧，亦都係即係呼籲大家喺七一咧繼續出嚟，堅持五大訴求。咁我就覺得即係香港人咧，喺七一真係要出嚟。
点解你会鼓励香港人喺七一要出嚟啦？
点解咧吓？即系我谂美国蓬佩奥同埋佢个副国务卿都讲过同一句说话，就话亦都要睇下你香港人自己系点样睇呢件事。即系佢讲得好清楚，即系如果你真系个个都觉得冇所谓嘅，咁佢都冇所谓啦吓。你哋个个都想移民，俾你移民咯。如果你哋个个都想抗争嘅，佢就会帮你。佢哋当然有一套方法，有一套计划。但系如果你真系好七一好多人出嚟嘅话，佢个做法可能又唔一样。你唔好忘记旧年就系因为好多人出嚟，所以至会令到全球对香港即系简直系佩服到五体投地，系因为香港人自己表达咗佢哋嘅心声，同埋勇敢咁企出嚟。咁所以我觉得即系民阵佢要大家出嚟游行嘅话，大家其实系应该做一啲嘢嘅，亦都唔需要太惊。我唔觉得你真系好多人出嚟嘅时候，你和平咁样去示威，佢能够做啲咩嘢？咁因为全个世界都系睇嘅。全世界都是看的，特別是6月30日，如果真的通過那個國家安全法，而七一有很多人出來的話，我包保全球仍然是用去年那個態度去對待香港人，你們會得到的那種支持，今年來說會更加比去年更加多，因為今年是更加艱難，今年是一種非常艱難的情況之下，如果仍然是站出來的話，那個意義是不一樣的。
其实无论其他人怎样想帮你们都好，作为香港人来讲，自己一定要企稳阵脚。自古有话邪不能胜正，大家都懂得拿了一张纸出来，那个 banner 里面也都写着天灭中共。在这种情况下，香港人企稳阵脚，其他人才可以帮到你的。而且也都非常明显看到了香港的警察，当然我不知道现在可不可以再叫他做警察，非常残暴之前，现在有所收敛的。呢個有所收斂咧，亦都係受到咗一啲壓力啦，國際嘅壓力、美國嘅壓力啦。咁啊，而家又通過咗喺參議院入邊通過咗呢一個香港自治法，咁啊對中港官員咧係實行制裁嘅。喺呢方面咧，佢哋同樣係會受到相當之大嘅壓力嘅。我亦都相信美國咧係不斷咁出嗰啲法案啦，出嗰啲方法啊去幫助香港人嘅。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自己咧，香港人自己嚇一定要。对你哋想要乜嘢进行表态嘅，咁其他人啦先可以帮到你。咁我哋会继续关注香港方面嘅问题。你嘅收听紧嘅希望之声越讲越有理，拜拜。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嘅话咧，亦都可以订阅我哋呢个节目吓。咁我哋会一有新节目咧，就会自动通知你噶啦。你嘅收听紧嘅希望之声越讲越有理，拜拜。
请继续收听评论节目。
大家好，我是石涛。我记得2018、2019年的时候呢，我们分享过一两篇文章，叫什么“萤火手心”呢？大概是这么个说法。它讲述的就是金木水火土五颗行星在现在的这个时间点。它所运行的位置主要集中在木星、土星，好像是集中在木星、土星身上。然后它表述了这三年水呀、啊，一年比一年大，一年比一年大。然后从2018、2019、2020，这个就出现了川普、香港以及武汉的事情。川普、香港到武汉，一个水比一个水大，一个水比一个水大。那围绕长江是福是祸呢？大家就讨论非常多。结果从昨天到今天，围绕着三峡水坝的高，这个它现在的水是147到149，超过警戒线2米。
结果在四川流域，在四川的内部呢，出现了连续从16号开始下这个大到暴雨，现在应该还在下，正好是它的梅雨季节，所以很多人认为对三峡库区会形成巨大的压力。但是三峡没怎么着呢，三峡没怎么着啊，现在在四川盆地四周的与长江相关的支流出现了历史性的大洪水。跟大家分享一个视频。重庆山城，人说不花钱的大瀑布从来没有见过，这是很显然从山上往下走的水。这是有些人把整个在昨天就是24小时之内围绕着重庆所发生的。还有条水叫綦江，是这个在长江上游当中的一个主要的支流。长度它没有太长，长度大概100多公里，是200多公里，但它落差很大，它落差有将近1200米，就是从高往下走。那这个落差会促成一旦它出水之后呢，它的水流呢冲击力极强。现在它遭遇的是80年以来最大的洪水，就是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个时间应该它还在下。而这条江呢是穿过了重庆，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视频，这就是重庆市区被人们拍下来的不同段落的视频，所有水进入了长江。这仅仅是一个部分，所以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它从四周进来的水全都进入了长江。这是我们看到的重庆，这是苹果日报写的一篇文章，他说遭了这么大的水，习近平上哪儿去了？他找习近平。港版国安法呢正在快马加鞭的通过的过程中，只要港版国安法一通过，香港就死了。这是黎智英在两个小时之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直接这么表达的。我相信港版国安法只要一落地，那苹果日报就会被封掉，大家就再也看不着苹果日报了，这个应该是这么个状况。所以苹果日报在相应的报道当中呢，触及的问题呢也就越来越直接，它代表它自己的态度。天灾人祸不断，武汉肺炎呢已经导致全球大爆发，东北出现蝗灾，而北京出现了第二波武汉肺炎的疫情。北京第二波的武汉肺炎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这种现象是先在天津出现的，今天是大概是18号到19号，天津出了一个小伙子22岁，在一家餐厅工作，是给这个餐厅呢抓菜，有洗碗，但是偶尔会抓菜的。结果他出现了症状，就是发烧啦，这些都已经有了，上医院检查中共病毒，但是当时就吓坏了，他就把整个这个餐厅就全给封了，他说是个酒店就全给封了。但是在酒店里面的所有这个人触及到的地方，没有任何地方测试显出阳性，也就是说他已经发病了，但是在他工作的环境中没有发现任何病毒，病毒只在他身上，他就害怕了，因为他有时候会接触这个冷鲜食品。这个单位大概有18家食品进货的公司，然后天津就追到了这18家公司，包括这18家公司的这个工作地点、门把手、洗手间、洗菜地方全都查了一遍，和货品的这个包装查了一遍，没有，什么都没有，只有这哥们一个人身上有。而这哥们哪儿都没去，上班回家睡觉，上班回家睡觉，就把天津给完全给难住了，他不明白了，不明白了。但是小伙子本身的病毒，这次病毒的状况跟新发地的概念一样，所以新发地的病毒如果非说是从新发地来的，爷们是飞过去的，那病毒是飞过去的，直接进了他鼻子眼儿，探测都是捅鼻子嘛，直接进了他鼻子眼儿，然后就把他给干掉，没得解释嘞， 关键你没得解释。三天之后，在北京出现一对夫妇，跟这哥俩跟这哥们儿一样，哪儿都没去，哪个地方也没玩，也从来没去过新发地，周围没有任何人，他接触的没有任何人有这种东西。夫妻俩一块被干掉，然后显现的这个特征跟那个天津那个一样。估计把中央也好，北京也好，基本都搞懵了。因为意思是什么？他们自己成为了病毒的原发地，是源头。你还找猫、狗、穿山甲、蝙蝠？没有，人家是人，人就是这一次病情本身的首发之地，是中间的宿主。你瞎吗了吧？文章写得很长，他陈述了整个背景的状况，但他提出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说，习近平6月2号在北京露面，参加专家学者的谈话之后，网上说6月8号到10号就去了宁夏，之后的两次露面，17号电视就是视频会议，22号视频会议，然后再也没见人了。视频那东西就另外一回事了，对不对？它藏在水沟里、厕所里都可以开，那视频的东西就瞎掰了。所以你要说他的公开露面，对外说的公开露面到6月10号，但他去了宁夏，对吧？也就讲说2号之后就没了。北京发生疫情，第一个住医院6月4号。在后来找到的说真正出现状况的是5月28号。那个人到了新发地。5月28号习近平通过了港版国安，要求树立港版国安法，同时神下手在北京下了毒。叫不叫下了毒，在北京让他找到一个源头，再次第二波复发，跟港版国安法同一个时间。所以习近平从6月2号到6月22号、23号没见活的，只见影儿。可能人习近平想想要搞点自拍啊，我也是自媒体，他也算自媒体，他也搞自媒体。那我就说了，活的死的不知道，真的假的很难说。这就是你不知道他藏在哪儿了，所以他真正怕的就是在他的眼睛里北京城完蛋了。那最新的消息，我刚才跟大家讲的那段故事，那是昨天暴露出来的。所以习近平，有人说叫说，原来咱们讲过习近平神隐，后来大家都用叫习近平神隐，现在说他神隐可能叫鬼隐了，我觉得不能叫神隐了。你非说叫神的话，你就得点上号了。外头做坏事的女人，很多女孩子在南方叫神女。他这地方就习近平这个也叫，你想叫他神隐加上引号，为什么？做坏事那女孩子就是鬼，就是妖，这地方他也是跟鬼是妖是一样的。他的行为告诉了今天中国环境中的真正的麻烦和他自己的生命品质。这是刚刚爆出来的，北京疫情的病毒出现了很大的麻烦。他大概用了3组到4组，北京现在的病毒出现了根本性变异，传染性超过武汉病毒时的10倍。为什么出现这种变异？不知道。他一共有了现在200多人，每天大概有20人确诊吧。200多人的从他们身上拿到的这个病毒的基因的分析，大概有5组到6组出现了类似状况，啊，出现类似状况。然后他就解释，他说这是，其实就是无法应对的，可以这么想，针对武汉病毒，他现在应该叫北京病毒，而不是武汉病毒。在我们节目中我讲过 ，SARS 非典 1.0 ，SARS 非典 2.0 现在是 SARS 非典 3.0 北京病毒，你可以不接受。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前天林志正一个评论文章，中国南方暴雨成灾，仅仅是自然灾害吗？6月2号持续至今的南方暴雨，是今年以来国内18次强降雨中强度最大的一次。这次强降雨涉及11个省区市，100毫米以上的降雨亦就是大暴雨，面积达70万余平方公里。250毫米以上的降雨亦就是特大暴雨，面积达9万余平方公里。400毫米以上的降雨面积达 2.4 万余平方公里。这个400毫米以上我就不知该怎样叫了，破标了。在广东惠州龙潭镇，累计降雨量一度超过1140毫米，可能离世界纪录不是很远了。总而言之，这次强降雨离世凶猛，方兴未艾，后果难测。另据媒体报道，在广西阳朔县，暴雨致使9个乡镇出现洪涝灾害，受灾人口逾15万人，全县酒店民宿进水受损1000几家，商业铺面进水5000几间，旅游景区景点受损30几家。阳朔县城的甲秀桥上停满了大大小小的闭路车辆。6月12号，水利部副部长杨建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共有148条河流发生超过警戒水位以上的洪水，珠江流域的西江和北江均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局部地区发生了洪涝灾害。总体来看，今年防汛形势严峻，要做好防大洪水的准备。叶建春还表示，目前防洪工程能够防御1949年以来的最大洪水，但超标洪水有可能超出现有的防御能力，出现黑天鹅事件。预计长江中下游、珠江流域西江、海河部分水系、松花江、辽河等地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黄河上中游、太湖、淮河等地今夏可能发生区域性暴雨洪水。有消息人士解读，叶建春此言似乎暗示中国今年有可能发生49年以来最大的洪水灾害，而且是全国性的。叶建春话语未落，长江上游发生了强降雨，不是他前两日所预料的长江中下游。6月14号，重庆各区县相继出现大雨、暴雨天气，其中石柱、酉阳县等地区出现特大暴雨，中小河流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河堤垮塌、损毁，县城乡镇以及大面积农田被淹，水漫街头，汽车如纸船般漂浮水中，居民损失惨重。截至6月9号，南方洪涝灾害造成广西、贵州、广东、江西、湖南、福建等11个省区市262.7万人次受灾，22.8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1300几间房屋倒塌，直接经济损失40.4亿元。学者专家们一致认为，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近50年来中国强降水事件呈现明显增加趋势，降水时间越来越短且越来越强，大城市百年一遇的短时强降雨重现时间显著缩短，城市内涝风险增大，未来强降雨水事件将增多增强，洪涝灾害将进一步加剧，形势将更加严峻。了解一下历史总是有益的，据过去2000几年的记载，中国共发生1600几次大水灾，1300几次大旱灾，可谓年年有灾，而且灾害的频率有加快趋势，每年所遭受的水旱灾害，隋朝 0.6 次、唐朝 1.6 次、两宋 1.8 次、元朝 3.2 次、明朝 3.7 次、清朝 3.8 次，这些显然和开发强度密切相关。在隋朝到清朝的1300年间，水旱灾害增加了 3.2 次，其增长速度大约是每400年增长一次。另据资料证实，自1949年至上世纪末的50年间，平均每年发生水旱灾 13.5 次，历史上每400年增长一次，现在的速度是历史上的几十倍，这种几十倍的加速是应该认真想一想了。水旱灾害频率急剧上升，自然和温室效应造成全球升温有关，亦与开发强度、破坏性建设相关，特别是近30年来发展是硬道理，一切向钱看， GDP 崇拜，再加之产权不清，挥霍资源能源，放纵污染， 中国生态环境恶化已达顶点，水旱灾害只会越演越烈，或赤地千里，或洪水滔天，或南路北巷，或先奴后巷，总之是无灾不成年，中华民族的生存已受到巨大威胁。这种状况不变，中国百姓没有平安，我们唯有祈求这次水灾不要太大，不要好像1998年这样降雨延绵两个月，长江八次洪峰此起彼落，险情迭起，全国震撼。同时从花江暖江亦爆发历史上最大洪水，那一年真可谓洪水滔天，防不胜防，至少有170处大小防堤相继溃决或被迫爆破分洪，中国南北最富庶之地顿成一片汪洋，成千上万的百姓顿成浮尸。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用心播报。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请继续收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第九评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评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二章《红魔阴谋毁灭人类》上。第四部美苏对视，中共关起门来剿灭传统文化。二战之后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共产主义阵营，邪灵为了维持这个阵营，让苏联在军事上强大起来，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美苏军事对视，看起来是美苏抗衡，实际上是被中共换来了空间和时间，有了苏联的火力掩护，邪灵就让中共腾出手来针对中国的神传文化下手了，要摧毁华夏文明，打掉中国人的信仰。怎样破坏呢？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发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制造人伦浩劫，制起无神论的大棒，以阶级斗争为纲，恨、骗、斗、杀，砸向中国5000年传承的文化，颠倒是非善恶标准，好的讲成坏的，坏的讲成好的，礼仪之邦不复在，活生生的将有信仰的中华儿女洗脑成了不认祖宗的马列子孙。第五步，苏联解体，中共上位。当中国的传统文化被中共破坏殆尽之后，中共亦在这个过程中将整人的经验积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共产邪灵觉得中共已经邪恶到能够被利用来进行下一步计划了，于是作为跳板，试验场和掩护体的苏联，其使命亦就进入了尾声。耶大的一个共产阵营轰然倒塌，苏联退出了历史舞台，共产主义龙头老大的这张皮亦就被中共继承了过来。第六步，经济步伐道德崩溃。随着冷战的军事对抗结束，一场经济大戏上场了。如何让一个被政治运动整得经济濒临崩溃的国家快速步伐致富呢？邪灵安排了财富大挪移，将西方的财富转移到中国。为什么苏联解体后没有发生西方的资本和技术一涌而入苏联，而中共当上了共产主义老大，反而受到西方资本的青睐呢？人可以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解释这个现象，其实背后根本的原因是邪灵的安排，到了苏联退场中共登台唱戏的时候了。细说起来，西方特别是美国人的中国情怀亦是为了这一刻。美苏对抗时期，中苏亦交恶，闭关自守的中国显得形单只影，中共的邪恶主要表现在对自己文化的破坏，对自己人民的屠杀，而在国际上不出头，客观上让敌视苏联的西方对中国一直抱有某种好感。无论中共如何诋毁美国是狼子野心，美国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却总有一种特殊的情怀，或者这个就是世人对中心之国的情结吧。 总之，大戏开场之后，海外巨额的资本和西方上百年积累的技术，呼啦啦缺堤一样冲向了中国，遇上了勤勤狠狠、不畏辛劳而心灵守巧，被中共整得穷怕了要拼命搵钱的中国人，一场经济奇迹就这样发生了。以市场为优利，全世界的钱都往中国跑，以万亿计的美元进入中国，西方国家的市场都对中国打开，赚取的外汇又回到了中国，西方资本家赚的钱又流向了中国，中国的外汇储备疯狂般暴增，都到了多到贩售怎样用的地步。同时，中共按汇率印出数倍于外汇的人民币投放到市场，让整个社会的钱多到不得了，然后又是房价一路飙升，需要天文数字般的货币来消化，于是中共的印钞机简直就停不到下来，财富一夜暴涨的财富，连中国人自己都惊讶，为什么来得这么快这么容易呢？表面上好像是因为中国人勤劳苦干，其实如果没有邪灵在背后操控的财富大内儿，是暴富不起来的。自古以来，正常社会的经济发展都要有相应的道德水平来支撑，此之为富而有德。邪灵有意识的在中国反其道而行之，有道是土包子开花更厉害，从越穷越光荣的禁欲主义到一切向前看的性解放时代，民众的道德日益下滑，不断突破住道德底线，让道德下滑的同时却打造了一个快速崛起的经济体，形成了一个庞然大物般的经济怪胎。邪灵安排这场经济奇迹的目的很简单，没了经济上的强大，中共就没有对世界的发言权，但是邪灵并不是为了让中国强大而安排这一切的，邪灵是要让世界在经济上和国际事务上有求于中共，在中共继续将中国人的道德推向深渊时，迫害中国人的信仰时，整个世界能够保持沉默，视而不见，同时还要让道德堕落了的中国去将世界的道德亦拉下来，走向共位。不过邪灵在利用全球化玩财富大内儿，让中国一夜暴富的花招时，亦定下了让这种财富消失的机制。西方民众早晚会起来反对财富的大内儿，一旦其政客面临来自选民的压力，这些国家亦会改弦更张，甚至联合起来对抗中共。中国虚伴的经济根本就不是对手，同时没了道德的经济是不会持续发展的。在安排了不计道德成本的经济步伐的同时，就埋下了未来道德成本过高而导致经济崩盘的伏笔。第七步，中共用经济捆绑全世界的道德。西方人说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投资中国是为了让中国在经济发展之后自动转型到民主自由。邪灵盘算的是用经济利益来套住西方，用贪欲让西方丧失他们的道德原则而成为中共的帮凶，用经济利益将西方和中共绑到一条船上。事实上亦证明在利益面前，民主自由变得一钱不值。与此同时，潜伏在西方社会的共产主义思潮借尸还魂，从西方内部撕裂社会，制造混乱，为中共极权摇旗呐喊。乜嘢系普世价值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真善忍就是普世价值。当这样的价值受到中共严厉打压的时候，当历史需要西方社会抵制中共暴行的时候，西方在经济利益面前沉默，甚至助纣为虐了。在这个意义上，西方自由社会既促成了这种局面，自身又成为其受害者，和中共一起走向共位的路上，这个就是邪灵要达到的目的。世人有没有机会摆脱邪灵的控制，挫败邪灵的阴谋呢？当然有，那个就是主动回归道德，不要被心中的贪欲所主宰，为眼前的所谓繁荣而迷失，陶醉在这种梦想中，认不清中共阴谋带来的危机，人类危险至极。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收听我们的节目，请于明天同样时间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